尊敬的各位法师，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谢谢。你看师父他老人家86岁不用戴花镜，我这68岁，两个数字一颠倒我还得戴花镜。我现在挺富有，我有4个花镜，度数不一样，有大有小，不知道为什么戴大的也合适，戴小的也合适，没有不合适的。昨天我在机场碰见一位同修，说刘老师，我又给你买了一副眼镜。我说我已经有3副了，再买不浪费吗？他说这个眼镜啊很轻巧，戴上以后不硌鼻梁。这他告诉我，刘老师，这个是250度。我说对，正好。可能我这位同修当时都反应过来什么了，他说刘老师，我的那个眼镜也是250。我说对，咱俩一样。实际挺凑巧嘛，你看我的是250度，他的也是250度，因为我和他是一体，我俩加起来500，啥毛病没有，对不对？这就是说，上午师父给咱们讲这个2个小时的课呀，师父说转念头，这就是转念头。哎，你要是硬往那250上想，那你就是250，你俩人加起来，他不就不250了吗？这就叫智慧。哎，所以大家要学会师父告诉我们的，要转念头。上午两位法师给我们做了开示。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有什么感触，反正我是从头至尾是认真的听了。我觉得两个老法师把他们几乎是一生所学佛的经验都和盘托出告诉我们了，那就看我们的缘分怎么样了。如果比如说净空老法师上午讲的2个小时，你这2个小时你要听明白了，我都恭喜你，你今生成佛有希望了。如果你没听懂，那不要紧，以后咱们继续听师父讲法。我想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呢，先跟大家说说我这次来香港的因缘。我是去年12月5号和净空老法师一起从澳洲回来的。回来我回哈尔滨以后，我就有个什么想法呢，就是今年这一年我就不出门了，就是在家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为众生祈福。因为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吧，这个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想踏踏实实的为我看得见的同修们，或者为我看不见的那些朋友们，给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所以我就想今年就不出来了。再一个原因呢，因为我老伴子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太好，有点像老年痴呆似的，他这离不开人儿，就在我们家住的小区他都不知道我家住在哪个楼，所以我基本现在是保姆护持我老伴子。所以我就想能不出来我就尽可能不出来。为什么这次又来了呢？这个得归功于定弘法师。定弘法师挂王把我挂来的。我昨天见着定弘法师，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真有办法呀。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呢，定弘法师我俩通了一次电话。定弘法师说，刘老师，6月份香港有个佛事活动，想请您过去和大家见见面。我说今年我就不出门了，这次就免了吧。他说还是来吧，因为我没有电话，我住的那个地方呢又非常偏僻，信号还几乎没有，不好。定弘法师呢得和我的护法居士联系，因为他有电话。然后呢跟定弘法师约好通话的时间，我的护法居士夫妻俩开着车上我那儿，所以他见我一次也不太容易。因为信号不好怎么办呢？夫妻俩得用车拉着我到 到大街上去转，转在哪块信号好了，把车停在那儿，然后等着定风法师给我打电话，就这么艰难。所以那天呢，通电话呢，定风师不是说想请我过来吗？我说我不过来，我没答应。后来定风法师说：“刘老师，我还得跟你再唠一会儿，就再说一会儿话呗。”我说：“那通一次话这么不容易，你就再说说吧。”定风法师说：“刘老师，还是请你去。”我后来我说：“那样吧，咱俩各占50%，我50%给你，我可能去。”50%留给我自己，我可能去不了。他说：“那咱们俩还得接着唠。”我俩又接着唠。他说：“刘老师，你能不能再给我涨点儿？”我说：“那怎么办呢？那就涨点儿吧。”我说：“再给你加10%，60%我去，40%我可能去不了。”他说：“那还得接着唠一会儿。”又唠了一会儿，我一想这不行啊，那你看长途又在街上绕着这么唠，我说定风师啊，不用再唠了，我100%我都给你了，你随便你安排吧。然后定风师说：“刘老师，我没白跟你唠，你看100%都让他唠去了。”然后呢，不长时间。我听大云告诉我：“刘姨啊，你挂网上了。”我说：“谁给我挂网上了？”他说：“那可能是主办单位吧，定风师他们是不是给你挂网上了？”我当时我就想，这定风师太有招了，我先把你挂网上公布了，你来也得来了，不来也得来了。我昨天见着定风师，我说：“你真有招啊，你这把挂网把我挂来了。”哎，就这样，也可能是这是开玩笑吧，实际也是一种缘分。你看，我听说哈尔滨这次可能没少来同修，他们说了，在哈尔滨见不着刘老师，我们得到香港去见。实际听了这话吧，我心里也很难过。不是我不想见大家，是有些时候客观的原因吧，没法见，就是不敢开这个口。你开了这个口，你见谁不见谁就不好办了。另外我刚才说，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懂，就是现在今年这一年有好多具体事儿需要我来办。如果我成天忙忙乎乎的接待客人，我忙乎你们也忙乎，这样吧，可能有些具体事儿我就没有功夫办了。有的同学可能不太理解我，说刘老师这一年多连面我们都见不着，在家猫的那么老实，是养起来了。实际我自己知道，我身边的护法居士他们知道我在干啥。我想养也不可以，因为什么？我跟你们说，今天这次来香港，我又没给老法师带什么供养什么礼物。哎，那天我来之前这四句话吧，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师父说了，我说师父，我这四句话是供养您的。完了，因为师父我俩吃饭不是挨着坐嘛，完了我就说了，我说这四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恩师恩师请放心，弟子日日在精进，为救众生离苦厄，弟子不敢掉轻心。好，谢谢。因为我每天以听经为主，我是早晨2点钟起床，磕4个小时头，就是拜佛。前3个小时呢，就是根据佛号那节奏磕头，后1个小时呢是拜那个净宗结要，所以加起来呢基本上是4个小时。然后6点左右做饭吃饭，我老伴子我俩吃饭特别简单。我老伴子现在什么都不挑，我做什么他吃什么，我吃的简单他吃的也简单，所以这样7点半的时候，基本我这饭也吃完了，我屋也收拾完了，7点半开始我就该听经听经了，我该读书读书了。我老伴子喜欢看电视，我也不干扰他， 哎，你他愿意看，我不干扰他，然后他也不干扰我，就各自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一天呢，我那个大经街演绎呀，我是从头至尾听了一遍，然后有个别的集数呢是反复的听，但是反复听的集数不是太多的。我现在大经科注，我是现在跟着听，听到第360集，几乎是没落几集，可能就最近这一集这两天马虎没听上，回去再把它补起来，这样就两个。如果科注的光碟我听完了，我就反复听演绎，就这么交替着听。因为这个不是戴花镜嘛，有时候可能是，看书看多了呢，眼睛觉得有点累，我就交替着，听2个小时经，再看1、2个小时书，然后再听经，再看书，所以一天基本上看书听经大约是10个小时左右吧。我是早上2点开始，起床拜佛，我是晚上睡觉早啊，这大家都知道，我8点钟我就睡觉了。6个小时睡眠，我的睡眠质量特别好，只要头一沾着枕头，5分钟不过我睡着了。然后2点钟之前，差个10分8分的准时起来，所以这个生活比较有规律了。就是这样，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如果有些什么想法，你们可以提出批评意见。但是我跟你们说，现在就这么说吧，时间非常紧迫。名扬两界的众生都需要我们去救度，所以我现在是白天干阳间的活，晚上可能我就干阴间的活。这个我自己不是特别确切的知道。昨天碰见那个王春明老师，他跟大家说，他说刘老师现在是白天干这面的活，晚上干那面的活。你们看我现在今天一天。应该说还比较精神吧，没觉得疲劳啊什么的，真是佛力加持。你说我有什么本事吗？我没啥本事，就这么一个68岁的老太太，土里土气的。我跟你们说笑话，我今天想穿新衣服，给大家展示展示。因为我这一辈子吧，我就特别不习惯穿新衣服，我要一穿上新衣服，我就觉得我不会走道。所以同学们给我准备新衣服了。我今天上午吧，我穿上比划比划。后来我一想，今天是第一天上台，完了我要穿上新衣服，我上台再走顺拐了，让大家看着着相。所以我说今天咱还是先别穿那套新衣服，我先锻炼2天，锻炼好了以后，完了我再穿新衣服。因为同学们给我准备的衣服吧，他们都很希望我能穿他们给我准备那个衣服上镜头，所以我就得今天穿这个上镜头，明天再穿那个再上镜头，这我身不由己，不是我愿意换衣服。我今天穿这个是经过师傅批准的，我穿衣服都要师傅批准。你们听了是不是觉得挺笑话的？我今天你看我下午没穿那个海青服，定侯法师请示师傅了，说刘老师下午讲课用不用穿海青服？师傅说不用，那不用我就穿这个，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刁居士跟我说，说大姐你穿那个居士服啊，你那么走道不行。我说那得怎么走啊？他说你得走小碎步，什么庄严。我这吧个高腿长，走道速度又快。可能我前3步我还记着呢，慢点走，慢点走，第4步忘了，又大步又撩开了。他说你大步一走吧，你后面那海青服都飘起来。他说那不庄严。我正愁呢，怎么办呢？你说穿着海青服，我走那么快还不庄严？哎，正好师傅说了，你不用穿海青服。所以今天下午我就穿这个。这个衣服呢，是上一次我来香港的时候。你们看我那光碟，可能能发现我换了好几套衣服。就今天穿这个吧，这一波居士同修说这个挺好，那一波不满意，说这个不行。明天我又换一件吧， 这波说行了，那波又说不行，所以弄得我天天讲课之前忙活着换哪个衣服。哎呀，弄得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招，吃饭的时候我说师傅啊，那天我就穿这样的衣服嘛，我说师傅，我讲课我穿这个衣服行不行？师傅说好好好好，六个好好解决问题 OK 了，是不是？我回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谁也别说了，我就这个衣服了。哎，师傅说好好，谁也不说啥了。所以今天这第一堂课，我就穿师傅说好好这件衣服来见大家。嗯，好，谢谢，谢谢。嗯，下面就说咱们这个正题。你们都知道，我一般的平时讲吧，我不习惯拿稿，但是这次我挺重视的。我一想，我这次来香港这个活动，定红师告诉我了，给我安排五节课，两节答问，加一起是七节。我当时吧，签证我想签一周的，后来那个邮局是给大云去个短信还是电话，说刘老师签多少天的证。大云说 那时候我们证还没拿下来呢，没签下来呢。大云跟我说，他说可能是香港希望你再签一个七天。我一想，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在这面参加活动七天，然后再上协会去再参加那面的活动七天，这正好两个七天吗？我说那就遵命吧，那就签两个七天吧。所以昨天我在协会见着那个慧荣和荣誉了，完了他们说的很含蓄，但是我一听我听明白了，我就昨天有点小聪明，他一说我就听明白了。我说我两面兼顾，谁也不偏谁也不向，那面我讲五堂课两节答问，我说这面我回来也讲五堂课，你要安排一个答问也行，两个答问也行，这样就平衡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这次来在家里我跟他们说，我说这次去香港任务挺重，因为两面都要兼顾。所以这样呢，我今天讲这个题呢，是那个咱那个表上啊写着了，就是这个题。从明天开始我讲的题和他那个表上题不太一样，大家不要着急说你那几个题那你不讲了，我没说吗？这面活动完了以后，我回协会还得讲五堂课呢，那几个题在协会会讲的，所以我这次来就准备讲十堂课，也可能是三个，也可能是四个答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哎，你就提条子还是当时举手问，怎么都行，按大会的要求。会答的我就给大家答，不会答的我报告，这个我还不会啊，我这人就实在。你们想问什么问题就尽管问。不会的我还有师傅呢，我可以回去请问师傅啊，这个问题怎么办？如果我能答上来的，我尽可能满足大家的愿望。看到这么多同修大老远的从世界各地奔到香港来，有的同修告诉我说，有人有的外地来的就想看刘老师一眼，所以现在我就坐台上，这灯对着我这么亮，要看不清楚的，等讲完了我再绕场一周，大家都看明白。谢谢。因为有这么一次了，在苏州啊，他那个会堂可能比这个大，我讲的时候吧，也有这个大屏幕，但是后面的说没看清楚，可能大屏幕风一刮它有摇摆，说没看清楚。最后我讲完了递上一个条子给主持人，我说我们没有看清刘老师，希望刘老师绕场一周让我们看个仔细，就这样说。主持人就说了，我说那咱就绕场一周呗。完了是他们那个用人呢给我搭成一个人圈啊，用人胳膊跨胳膊搭成一个人圈，把我圈在那圈里，他这个圈活动我就跟着活动呗，就这么我就绕场一大周跟各位同学都见面了。哎，大家都很开心，哎，只要大家开心我就开心。说老太太不太怕看，随便看。嗯， 我现在今天坐在这台上，我要跟大家说的一句最最重要的话说，念阿弥陀佛，千万千万念阿弥陀佛。如果我不是念阿弥陀佛，12年前我就走了。我现在能够坐在这儿，大家你们看着我精神状态、身体状态，有的同学这次见我说，刘老师你又年轻了，比上次见你精神状态又好了。哎，我这话我也挺愿意听，可能你们也愿意说。哎，真是这样的，一定要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相信阿弥陀佛就是相信你自己。所以上午两位法师给我们的开示，还有下午悟行法师给我们的开示，大家如果听进去了，你这次这个就没白来。如果我跟大家说，我们看用凡夫的眼睛看吧，我们现在就这么大一个小道场，一个小礼堂，如果我告诉你们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七宝宫殿，你们相信吗？好，谢谢。这次大家能来坐在这里，通俗点说，福报不小。这个法会很殊胜，大家都会受益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在座的这么多同修，实际看不到的多着了，真是多着了。因为我来的头两天啊，我就身体不舒服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呢，我一下子就好像一种灵感似的，就是因为哈尔滨的同修有的跟我说，说刘老师，现在我们每天念佛给你回向。我说干嘛给我回向啊？回向什么呀？他说我们都在祈求、祈祷刘老师千万别离开哈尔滨。说现在呀，我同修们互相都转达，有的同修要见刘老师，有的同修劝不要去打扰刘老师。我们要是再打扰刘老师，又把刘老师挤兑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就不会在哈尔滨住了。所以说他们现在天天念佛给我回向，愿我不离开哈尔滨。我说你们这样心量太小了，我说我都没有什么打算，我在哪不在哪，我说我就听师父安排了。师父说刘居士你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那我没说的，那我就去呗。我说我不说我一定要在哈尔滨，或者我一定要在什么什么地方，我没有选择。我说现在是大家选择我，不是我选择什么地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呢，我这次来吧，我就想哎呀，跟大家见见面，这回都见着了，回家就老老实念佛吧。还有半年时间，这半年时间特别珍贵，可别再浪费了。我劝大家别东跑西颠了，哎呀，老老实实的念阿弥陀佛呀，只有念阿弥陀佛好使，其他的都不好使。你们要能听我劝呐，就对了；要不听我劝呐。前几天呢，有同学跟我说谁谁谁，家里人有去世的，说去的地方不好，说再三恳求刘老师能上那个地狱呀，上那个恶鬼道啊，把他家那个往生的亲属给捞出来。我说我哪有那本事啊？我说如果我要有那本事，我就去捞去呗。我说不行啊，你还得是内求啊，不能外求啊。真是这样的，不是说哎刘老师不慈悲，你怎么见死不救呢？不是这样的，真是。那你说阿弥陀佛慈不慈悲？观音菩萨慈不慈悲？如果要都能去给众生捞上来，那大家谁也不用休息了，不用修行了，对不对？进去了以后有人捞你啊，他捞不出来，是不是？他有这个缘分。所以在这儿我跟大家说这开场白说这几句是什么意思，就告诉大家老老实实念佛，不要靠别人，要靠自己。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啊，我最近送了一个往生的小罗居士，她丈夫这次跟我来了，因为她丈夫通过她那个妻子这个往生啊，她就想了解了解佛法是怎么回事，因为原来她对佛法不是那么太知道的。我想这也是一个机会，是不是？ 如果他来了，看咱们念佛人都是什么样子，我们给他做好样子，说不定就把他渡进佛门了，这也是件好事嘛。我和他妻子认识时间也就一年左右吧。你看我是去年的4月15号从广州回哈尔滨的嘛，是在那之后认识的，也没有见过几次面。他后来他病了，病了以后，我不知道我俩是一种什么因缘。今年的4月15号是我从广州回哈尔滨的一年，应哈尔滨同修的强烈要求，我说那就安排见一次吧，小范围的。就这样就安排我见了一次哈尔滨的佛友。这小罗呢就去了。去了以后我见着他，我跟你们学我怎么跟人说，当时是他丈夫在场，我是第一次见他丈夫。我就这么说的，我说小罗，你没有多长时间了，剩下的时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我说你求往生不求生，就一字之差。你看求往生中间有个往，求生中间没那个往。我说你把中间那个往一定要加进去，求往生不要求生。接着我就说了一句没经过大脑思维，我说小罗，你要是往生希望极乐世界，刘姨来送你。后来第二天那个小雕和大云都说，说你怎么当着那么多人面你就许愿呢？你说小罗要往生你去送他。我说我说了说话算数，那我不知道我俩什么姻缘。所以他往生的时候我们几个都在场，都去送他了。头一天我去看他的时候，就他往生的头一天，你看我们还坐一起哈哈哈开玩笑呢。他丈夫姑娘妹妹大姑姐，就还有小雕大云，我们几个，我们就在他家围着一圈坐那说呢。你说我跟人小罗唠的什么嗑啊，就是他往生的头一天的下午5-6点钟吧。我说小罗啊，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报完道以后一定要赶快回来给我们报个信儿，让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给我们坚定坚定信心好不好。小罗说，刘姨，我去了极乐世界，我马上回来给你们报信，我告诉你们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这是他往生的头一天的下午5-6点钟，他是第二天下午2:20走的，不到一天的时间吧。第二天他走的时候坐着走的，预知时至，笑呵的。等我们给他换衣服的时候，他那个嘴唇啊就像化妆化的唇线似的，特别漂亮。你想他是什么病呢？就叫运动型肌无力吧，就是全身那个肌肉都没有力量，就特别软。你要给他坐在椅子上，他想往后挪一挪都挪不动，你得抱着他挪，就这样事儿的。你说奇怪不奇怪？他走了以后那个脖儿挺溜直，坐了16个小时，我们是16个小时给他换的衣服。那他平时他这脑袋就像弹簧似的，他支撑不住。哎，他走了以后他脖子直着16个小时，特别奇妙。所以我说因为小罗啊，他走的头一两天呢，他见着西方三圣了，他告诉大云了，说我见着西方三圣了。西方三圣告诉他说，你现在行够了，就是他做的圆满了，说你信愿还有缺欠，就这么个。他告诉大云说，西方三圣告诉我了，我信愿上还有缺欠，这个对不对？对，因为他只有46岁，丈夫也好，女儿也好，家庭生活条件也好，他还是有点儿留恋。他说过嘛，他说我毕竟才46岁，所以在他走的当天半个小时之前，我跟他通电话，我告诉他，我说小罗，刘姨说的话你听没听懂？世间的一切都要放下，什么都不要留恋了，否则的话你耽误大事了。他说刘姨，我听懂了，我一定不给阿弥陀佛抹黑，我一定给大家做一个往生的好样子。他说他给我作证，刘姨你不给大家讲吗？他说我这回我走的时候我给你做证明。 我确实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而且真是坐着走的，特别殊胜。所以说学佛念佛不在早晚，我们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对这个世间不要有一丝一毫的留恋。也可能有人说，说好说，做难做。反正我现在我对这个世间是没有一点有留恋和犹豫。我就说，我说阿弥陀佛要现在来接我，立马就走，我一分钟都不等。但是我听说师父讲奶碟的时候说了，说刘居士他为什么没走，那时候阿弥陀佛不接他。这碟我还真没注意，我还真没听着这句话，是他们别人转达我的，说师父说的，说阿弥陀佛现在没来接我，所以我走不了。我那就像今天上午师父不说吗，什么时候走不知道，谁知道，阿弥陀佛知道。那就阿弥陀佛今天来接我今天走，明天来接我明天走，一切交给阿弥陀佛了。我的任务就是能为大家做点什么就为大家做点什么。这就算一个开场白吧，也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点什么启发。谢谢谢谢。下面咱们就讲今天这个正题呀，我就给他起个名，这个名是我自己起。昨天我问师傅，我说这个名可不可以，师傅说好，那好咱就用这个题，就叫般若之舟，那智慧的船呗。我大题就用这个，然后每天讲有个小题。今天讲这个小题呢，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这都是这是开经偈的前两句，这大家都比较熟悉。我昨天也问师傅，我说第一讲讲这个题目可不可以，师傅说好，这个题应该讲。那我今天就第一讲我就讲这个。因为这个活动呢是大经街演绎的分享交流会，那定弘法师和陈老师给我任务，让我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我学到什么程度，我就如实跟大家汇报。你让我说假话我不会，我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水平有限，能说到哪儿我就说到哪儿吧。说说这个我和大经姐这个姻缘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2010年的4月4号第一次来香港，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来香港见师父。师父4月5号那天是清明节嘛，就第二天我来的第二天，师父起讲《大经街演义》。当时香港有同学问我说，刘老师，师父为什么4月5号起讲《大经街演义》？我说那我不知道啊。他们说原来好像计划不是这样的，我说那我哪知道计划呀，我来香港我谁都不认识。后来熟悉了以后，有一次我问师父，我说师父啊，您老人家为什么在4月5号起讲大经节演义呢？师父说要减缓这场灾难，因为当时师父是正在讲华严经嘛，把华严经停下来，师父告诉我，他说要减缓这场灾难。说这场劫难挺大。我说为什么要选择在香港起讲大经节演义呢？师父说在香港讲离祖国更近一些，离台湾也近一些，离周边几个国家也近一些。师父说这样祖国会受益的，人民会受益的。师父说了这个话以后，我真是从内心非常感动。我为什么感动大家都能猜得到，我就想可见一个80多岁的老人那一片赤诚的爱国爱教爱众生的悲悯之心。他完全可以选择别的地方嘛，他为什么非得一定要选择香港？如果师父要不告诉，亲口告诉我，我真是不知道。师父就这么说的。他说离祖国近一些，祖国会受益的，人民会受益的。他考虑的还是那么多那么多祖国的人民。这一点真值得我们赞叹。所以我想我说了这个以后，大家 也会深受感动的。所以从那一次师父起讲大结节演义，我是在师父身边听的第一讲到第五讲。然后我七天签证到期，我回哈尔滨的，我在这儿就是在香港听，在师父的录影棚听了五讲。所以这个我觉得机缘也很难得。到现在呢，大经结演义师父早已经讲圆满了，我们每个人可能也都听圆满了。我不知道大家有些什么收获。我听大经结演义啊，因为今天时间是一个半小时，所以我就可能不能讲的那么细了，我就挑重点的给大家说说。我听大经结演义的方法是什么？一个是听，这个主要就是听光碟。我听光碟基本上每天听五集，五集就是十个小时。这样呢就是听。第二，我是看书。有几本书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我过去说过，一个是大经结演义，现在是13本，这个对吧？可能我们在座的手里有。现在呢，这个书我是读完了9本，还有9本是后到的，我还没有完全读完。还有一个大经结演义要选，一共是4本，这个可能同学们手里有。这4本我都读了，我是每本读了2遍。还有一个大经结演义节录，现在是出了3本。这3本我也读了。这几本书呢，比如说那个节录和要选，我读了以后我真是很感恩出书的这些菩萨们，他为我们学习大经结演义提供了方便，确实是功德无量，我随喜他们的功德。我也衷心的祝愿这些菩萨们此生能够圆证菩提。就是一是听，二是看，三是我是摘抄要点。这个吧，可取不可取咱们可以商榷。我有2个本，一本呢是学习净土大经结演义的要点摘记，我觉得这一段对我自己有启发，对大家有启发的，我就把它重点我摘下来了。我有一本是专门这个的。有一本呢是净土大经科注学习要记，也是要点吧，我也把它记下来，所以现在我是这两个本。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呢很笨，脑袋不转弯，所以我就说笨鸟先飞吧。咱们笨人呢就用笨办法，不过我觉得这个笨办法吧也挺管用的，有时候没事我就翻翻我那个要点摘记那笔记本，我觉得挺好的。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方法好，也不妨试一试，如果不适合你们就不用试。我今天说我学习大经结演义，跟大家说是一点粗浅的体会，大家别说刘老师挺谦虚，我真不是谦虚。因为这个学大经结演义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也不是3年5载的事儿，它是一种长远的事儿。所以学到现在呢，用粗浅这2个字来说一点也不是我的谦虚，是实事求是说真话。既然让我跟大家分享，那我就跟大家说的说真话。这个浅呢就是不深，是不是？粗呢就是不细。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学习的进一步深入，那会理解的越来越深刻一些。到那个时候咱们再交流，可能比这一次交流就长层次了。我今天想跟大家说5个认识，我给它归纳整理一下5个认识。第一个是对释迦牟尼佛的认识。我跟你们说，你们听了可能就觉得可笑。我91年不是请了观音菩萨吗？这个大家可能听我原来的光碟都知道了。后来有人就建议说，你佛缘挺深，你应该请一尊如来。我当时不知道如来是怎么回事，我以为如来就是一尊佛的名， 他就叫如来，我就这么的，我的听话呀，人家建议我请一尊如来呀，我就上那个极乐寺法务流通处去请如来了，我就跟人家工作人员说，我说同志，我请如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架子上这些佛都是如来，你请哪个如来？我说不就一个如来吗？我还给人举例，我说比如说我叫刘素云，那别人没有叫刘素云的吧，那我请这个如来，他名叫如来，可能人家当时看我都可笑，说这个傻老太太。完了他说，那你看这些都是如来，你请哪尊？我怎么跟人回答的？我说那这么多，那我都不认识，你给我推荐一个吧。我让人家工作人员给我推荐一个，他就拿出来一尊吧，就给我放在柜台上了，就跟我请观音菩萨差不多，还那么傻气。他说那个居士啊，这个就这个，你就请这尊吧。我说这尊他叫如来吗？他说他叫如来。我一心叫如来就没错呗。我说那他是谁呢？他说他叫释迦牟尼佛，就给我推荐叫释迦牟尼佛。我头一回听释迦牟尼佛这个字眼儿，我就心里寻思释迦牟尼佛又是谁呢？再问人家吧，还就不好意思了。后来人家看出来我了，什么？他说你是不是还想问我什么问题？我说不好意思问了。我说那他叫释迦牟尼佛，他又叫如来，究竟他叫什么？他说他就叫释迦牟尼佛。我当时就想，那他叫释迦牟尼佛，这如来这个名是大名还是怎么回事？没再问。我下一句我怎么问的？我说那他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佛这个如来里他是多大的官儿？人这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叫佛祖。哎呀，这个我就明白了，佛祖祖啊，那就大的呗。他说他是佛里最大的官，那我说那我就请这个如来吧。我就这样把释迦牟尼佛请回来的，就在观音菩萨之后请的释迦牟尼佛。请回来以后吧，一看着也高兴，哎，挺好的。上班又一顿宣传，原来请观音菩萨去宣传去，这回请了释迦牟尼佛，我又多认识一位菩萨了，佛了，我去又去各个处室去宣传，说我又请了一尊佛，他叫释迦牟尼佛，他还叫如来，他是佛里最大那个官，你们都上我家去看看。第二次宣传就是这样。后来我这尊释迦牟尼佛呀，就在我家供了好几年。有一天呢，就去了几个佛友，那个时候不很多佛友上我家吗？完了，其中有一个佛友，实际去很多佛友我都不认识，有的好多都第一次见面。有一个佛友女的，她就跟我说，她说刘老师，你家供那尊释迦牟尼佛，哎呀，我可喜欢了，你能不能结缘给我？我说你喜欢就结缘吧，就给你吧。当时不去了好几个同修吗？完了那几个同学说，哎呀，你怎么那么敢说话呢？刘老师家供的佛你都想结缘请回去。他说要知道刘老师这么好说话，那不我咋没闲说呢？就一尊释迦牟尼佛，那我说他先说那就给他吧，他既然这么喜欢，所以我那尊释迦牟尼佛就结缘给那个同修了。所以我家的东西就是法宝佛像，谁去你们要上我家，你喜欢你赶快说话，你要说完了你就捞不着了，别人就结缘去了。哎，你只要你提出来我肯定给你结缘。我就在这点吧比较大度，我不小抠，我就想这个东西我喜欢你喜欢我肯定给你，我不会我自己留着的。所以我这个认识释迦牟尼佛呢，这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讲这个笑话，这就是开始我就这么认识释迦牟尼佛了。那个时候第一任相他是佛里大官，后来又进了一步，就是2000年前后吧，我接触到无量寿经了，不是接触到那个认识佛教，就是老法师写的那本。这本书呢我读了以后对释迦牟尼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了， 就不是原来那个，他就是那个佛里的大官，不是那么单纯那么简单的。啊，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佛教的创始人，3000年前诞生在印度，为大家讲经说法，帮助众生觉悟，就又提高一个层次了。又有了一点提升呢，是什么呢？是我读了老法师讲的那个《大乘无量寿经》。看这个光碟，这个对释迦牟尼佛的认识又提了一个层次。再提高就是听《大经解演义》。这回真是，我就觉得我对释迦牟尼佛的认识，我是4个台阶，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我觉得，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印度示现成佛。这是世尊第8000次吧，在娑婆世界，我就想，这佛菩萨怎么这么慈悲呢？8000次，这些众生还刚强难化，你怎么还来呢？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这8000次啊，那可不是1800一次两次，180次啊，8000次，就是哎呀，我就想，佛菩萨太慈悲了，真是像老法师说，慈悲到极处了。尽管末法时期的众生刚强难化，佛菩萨对众生也是不舍不弃呀。那还有8001次、8002次，说不定多少次，非得把咱们这个众生啊都渡到极乐世界不可。我过去说过呀，我说释迦牟尼佛是人，上古老法师也说他不是神也不是仙。过去我供佛吧，我真是不知道佛菩萨是人。我真是当神供的，天天就觉得给佛磕头。但是我有一点，我不知道求。我从供佛供菩萨到现在，我从来没求过，我不知道求什么，反正就觉得哎好，看着开心就高兴，还想把它都介绍给大家，就是这种感觉。现在呢，随着这个学习的深入啊，这个认识一天一天的提高。哎呀，觉得释迦牟尼佛，上午师父们讲的很多了，下午悟性法师也讲很多，我不再过多的重复对释迦牟尼佛的认识，我就说一点，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我们作为学生，你跟老师学了没有？老师教你的，你信不信？是真信还是假信？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真信真受益，你真能成就；假信不好使，你真是虚情假意的信，口头信，内心不是真诚的信，真是不好使。这我不能骗大家。我这后十年呢，我受益就受益在我听经，我明理了，我知道应该怎么信佛。所以我的性格特点就是，我认准一条道。人不说嘛，一条道跑到黑，我不会动摇。你别人想拉我，一般拉不动。所以人犟有犟的好处。我前十年荒废了，东跑西颠，到处外求，啥也没求着。我后十年找着路了以后，所以我就非常希望我们在座的同修，马上步入正轨，别再东跑西颠了，别跑冤枉路了。如果再跑吧，可能就是来不及了。我坐在这里跟大家说的，就是肺腑之言。我受益了，我不想我一个人受益就完了，我想让大家都受益。因为师父说让我带更多的人回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一定要遵师命。我把我知道的都如实告诉你们，如果哪一点对你们稍稍有一点益处，我就没白说。我今天跟谁跟同学们说，我说如果啊是昨天在师父那儿，我有些同学在，我说如果我说了，有一个人听懂了，他今生能成佛，我就没白说。师父说好好好。得说，因为昨天我跟师傅请示一个问题，我说师傅啊，就是有些个，我就这么说吧，心的误处， 我说不说？我要是说了呢，我又怕有些同学误解；我要不说呢，我还怕对不起大家。你说你刘老师知道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呢？师傅说得说，说呀。那师傅让我说，所以我现在我就可以跟大家实实在在地说。但愿大家听明白了更好，听不明白别生烦恼。我在这里我先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比如说我今天讲的内容，你有的听了很欢喜，那好，阿弥陀佛。有的你听了你有疑惑，你说是那么回事吗？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欢喜哪段你听哪段，不欢喜哪段你不听哪段，将来可能是要出光碟，你把你那光碟你不喜欢听那段你给它删掉。哎，你觉得你喜欢听那段你就把它留下，这样谁也不耽误事儿，是不是？所以我今天说的都是如实跟大家说，你千万千万别生烦恼。你一说为什么呢？因为前段大家都知道师父有一个答问，我自己对对号呢，有一道题可能是和我有关系。我听了以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哎呀，师父对不起您老人家，我给你添乱了。你说人家不问我，问师父。后来我就听听师父怎么解答的，师父答的特有智慧。你要是不仔细听，你就觉得师父没正面说呀。师父是十天也不是八天以后吧，在讲另一节课的时候给的答案。昨天我问师父，我说师父，我说的对不对？师父点点头，那就我理解对了。哎，就是如果因为我讲，大家得还得动心思去琢磨，哎呀，那个刘居士他讲的如不如理呀，如不如法呀，我就觉得耽误大家的时间了。我心里很不安，真是这样的。我希望大家呢，就是你不，哪怕你不理解，你就那段你就不要它，我也不听，我也不去分析你如不如理，如不如法。这样呢，也不影响我讲，也不影响你听，是最好的。我最担心的就是怕浪费大家的时间，用很长一段时间来琢磨刘居士那天讲的他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说那段。这样把宝贵的时间就浪费掉了。你拿出这个时间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我真的没有一点别的意思。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做到这个会场的人人今生都成就，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对释迦牟尼佛的认识啊，我就一带而过了哈，就我跟大家说就不详细说了。这是我的第一个认识，对释迦牟尼佛的认识是四个阶梯，这个认识是一步一步在提升。第二个认识呢，对佛教的认识，应该这么说，就是20年前，我对佛教佛法一无所知。一张白纸，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为什么说20年前？因为我请观音菩萨是1991年，正好是20年前嘛。你们看我那光碟，可能奇怪，这刘居士从来没接触过，怎么突然就请了观音菩萨？我自己到现在，我要说，我只能说因缘成熟了。所以我就请了观音菩萨。后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方面对佛教的认识，我应该说分三个层次说吧。第一个层次是我不信，我不信佛，我不认识，我怎么能信呢？就是20年前我不认识佛教，我也不信佛，也没听人家说过，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呢，我是迷信。就91年请了观音菩萨以后吧，我也不知道佛教是怎么回事，反正我就信佛了。按师父他老人家说，你不知道佛教是怎么回事你就信佛了，那是迷信。那我一对号和我对上了，我第二阶段属于迷信。第三个阶段层次上升到智信。所以我记得我一再告诉大家，咱们信佛要智信，不要迷信。 智信你长智慧，你要是迷信你就迷惑颠倒，哎，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我记得我以前呢曾经给大家说过，我迷信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佛教什么是佛法，我就觉得磕头烧香这大概就是信佛吧，反正我有一条，我不做坏事，我这人比较善良。但是那个时候呢确实是跑了很多很多弯路，我觉得我说这一段呢可能对我们在座有些同修会有所帮助的，就是我走过的弯路我不希望你们再走。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一个词儿叫灌顶，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灌顶，我就以为摸摸脑门啊，三跟那个树枝子叶儿沾点水轮的轮的那就叫灌顶。所以人家一说，哎呀，哪又来一个法师，又来一个师父，来个活佛，来个喇嘛，说会灌顶，那我肯定去。而且我和师父们还都特有缘，他们都羡慕我说 你怎么哪个师父都喜欢你呢，说人那个师父就给你摸的多，给你淋水淋的多。我记着没有一次是什么，就是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叫啥，我就说就像那个赢甩子那个东西，来了一个喇嘛，我大师兄领到我家去了，我还说给你们灌顶，当时我家里可能有五六个人吧，完了跪在师父面前。后来灌完了以后，他们说师父就向着你，我说怎么向着我了，他说师父那甩子老往你脑袋上甩，不往我们脑袋上甩。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也不注意啊。完了师傅呢后来给我们发那个红豆豆，那叫什么东西啊，甘露丸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红色粉红色的那个丸丸，师傅让我伸手我就伸手，师傅就给我到我手心拔个红豆豆，当时我大师兄吧就这么瞅了，就说那个师傅说师傅你怎么偏向呢，师傅说我怎么偏向了，他说你看你在我家住，你就给我发了一个红豆豆，完了你上碎云这你给他发了八个红豆豆，意思是在他家住给他发一个，就到我家去看看给我发了八个，我不知道谁发的多谁发的少。所以那个时候就对这个灌顶啊就是一种误区，哎，就以为来个师傅给你摸摸，撒点水，或者说点什么，这就是灌顶，实际不是这个概念。咱们现在我估计在座的同学可能还在犯我过去犯这个毛病，可能还是这么认为，哎，来个师傅会灌顶你就灌。真正的灌顶是什么意思，把真正的佛法政治政见传授给你，这叫灌顶，这是最正确的说法。这回咱们知道了，可不要再去跑那个弯弯路了。我特别赞叹老法师说的，要把宗教的佛教回归到教育的佛教，这个是师父他老人家一个至关重要的理念。那我们学佛学哪种佛，一定要学教育的佛教，不是学那个宗教的佛教。但是现在走教育的佛教真是很艰难很艰难。你比如说定弘法师，他现在选择了出家，选择了弘法，很艰难呐，这条道。那不是说哎我一出家了我弘法了就一帆风顺呐，真不是这样。你要把佛教恢复到教育的佛教真是很艰难，但是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实际我每次我坐在台上说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想，也有些人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啊。有些人不说吗，傻呵呵的一个老太太完了还能上台去讲法。我告诉大家吧，我既不会讲经，我也不会说法，我就把我的生活经历把我学佛的经历告诉你们，仅此而已。你说我会讲什么经，会说什么法，不是这样的，你们也不要迷信我。 现在有些人就把我看得很神奇，那你们现在看到我神奇吗？不就是一个跟你们一样的老太婆吗？有的人说我是官员，那你们看我哪儿像官员呢？我们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凡夫。哎，我就是老老实念佛，我就想今生成佛，就这个。如果你们要学我，那就学我这个傻气劲儿。我就是傻呵呵的，一门到底就念阿弥陀佛，今生一定要了生死，出六道轮回，哎，出十法界，亲近阿弥陀佛，长本事，然后到虚空法界，哪嘎需要到哪儿去？哎，纵使有难处了，咱们能帮点什么忙，帮点什么忙，这就是我今生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们在座的读过《认识佛教》那本书，当然更好，不妨再重新读一读，可能你又有新的感悟。如果没读过，我建议大家读一读这本书，因为你一开始要接触这本书，你得到的是正知、正见，你是正信，就不太容易走歪路了。如果我们一开始没有读过这本书，你接触的，应该说这么说吧，师傅不也说吗？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他可能说100句，哎，你觉得都不错，那其中有一句就不是佛教，不是佛法，你也把它误认为是佛教佛法了，那一下子就给你带偏了。所以说，学佛如履薄冰，这个一点也不假。我刚才说第二个认识是对佛教的认识，我希望大家能够正信、正知、正见，然后这一生圆成佛道，别错过这次机会。这是第二个认识，第三个是对《无量寿经》的认识。我跟大家说，我学《无量寿经》，读《无量寿经》阻力很大，包括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太赞成我选择这个法门，读《无量寿经》。这些年，一直就这么过来的，但是他们也知道，那个障碍不了我，说我这人太倔了。我记得有人曾经找过某某法师去告我的状，说我学这个法门不对，读《无量寿经》不对。后来这个法师因为跟我也比较熟，对我也比较了解，后来就说了：“你能改变他吗？”你比他学得好啊，就这么说了以后啊，所以到现在呢，这个状况逐渐在好转。就是我这次出来，实际上也是比较艰难的。反正，但是我只要我想出来，一般的是站不住的。哎，没有这点定力不行。所以学佛真是很艰难。你遇到障碍的时候，你怎么办？是突破障碍往前走，还是退回去？必须得往前走。不能退缩。对《无量寿经》，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说：我从一接触它，我就觉得我今生今世就是这部经了，我不会再改变了。因为这部经是怎么回事？那么多师父都在讲，定弘法师专门有讲《无量寿经》，哎，有一本光碟我也看了，说的都特别详细了。就是说，你认不认《无量寿经》？你认不认这个汇集本？说更确切一点，你认不认这个汇集本？前几天呢，在我来之前，有人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想让我转给老法师。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跟调居士和大云说了，我说这封信我不能转给师父，因为什么呢？我说他那上就建议师父，应该怎么讲？应该讲什么？我觉得这个提法不太妥当，是不是？我也没有权利，我把这信转给师父了。我说师父，你必须得讲什么？你应该怎么讲？讲哪个？讲哪部经？我们没有权利说这个，因为师父他老人家说了，他余下的时间就是讲汇集本《无量寿经 哎，就是这个，我们没听明白吗？我们还能给师父安排任务吗？我们去要求师父你要讲什么吗？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嗯，所以这个信我没有带过来，我也不能给他转。因为《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啊，就一直不是都有争议吗？那就是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你认不认这个？哎，你要认了，那你就学。我是认这个，我就学这个了。我从来不动员任何人。你看，我跟面对面跟大家讲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读的是《无量寿经》汇集本儿，啊，我听的也是这部经。但是我没有动员任何人，我说你必须也得学这个，不是这样的，个人有个人的因缘嘛，我们也不傍别人的法门，啊，这个师父已经给我们做出榜样了，我们不能另搞一套，是吧？既然我们是师父的弟子，一定按照师父他老人家的理念来修行。你要不认师父这个理念，那好，你想学哪个法门，你有选择的自由。哎，但是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法门，就一定要坚定。哎，这个坚定是非常重要的。左右摇一摇摆摇摆，右摇摆摇摆，时间没有了，没有那个摇摆。师父说我摇过去，我再认识了，我再摇过来，来不及了。有的人对我说来不及这句话就比较有意见，说你怎么老说来不及了呢？我没办法。怎么说，我今天我还得说抓紧时间。哎呀，到真来不及的时候，你想，哎呀，尤其是说过好几次来不及了，我怎么就没理解呢？那没办法，我今天还，你不理解我也说了，你理解我也说了。我希望我们在座同学这一次来参加这个法会不要白来，不要白来，一定会受益的。我刚才说，我说这是七宝宫殿，你们相信吗？大家都鼓掌了，那就说你们相信了。你看我拿稿，实际我都没照稿说，那就是我那当时我报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我题目是报了，到时候我按不按那个题讲，我不知道，因为我往这一坐，我说什么真是不是我大脑思维或者我照这稿来说。那可能你们在座的需要什么佛菩萨加持我就跟你们说什么。所以现在我是脱稿，你们也看，我要照稿我肯定把眼镜戴上，因为我写着字很小，我现在没有戴眼镜，就是我没有照着这稿来跟你们说。就是今天因为时间还有20分钟吧，是不是还有20分钟，我一定要把我的心里话跟你们说，因为我这一讲的内容吧好像偏多一点，哎，所以我就抓紧时间，我要给你们讲一个什么重点，我一个新的感悟，我不保守，我也不保密，我也不怕别的同学说。这刚才是对《无量寿经》的认识，第四个是对念佛法门的认识，我就不再多说了，我重点说第五个认识。第五个认识是什么呢？就是我认识了净土三劫。这个词儿是我今天第一天说，我以前没有说过净土三劫呀。这个我跟你们说说因缘。那个大运那个时候啊，提醒我说刘姨啊，你不那么说行不行？我说不那么说怎么说呢？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这个是去年的9、10月份吧，11月份大约是这个样。有一天呢，我就听，就是看老法师的光碟嘛，看光碟这面摆着师父的像，就是师父坐在躺椅上，两个手扶在椅背儿，侧着脸笑说的，就那个我那个桌子上就是师父这张像，然后我那么大一个小机器看那光碟，所以我说我是一点不敢偷懒，因为师父每天都在盯着我，我就想师父就我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我得当好学生，所以我就每天。我今天跟师傅说，我说晚上睡觉前，我那师傅那笑说就问我，今天偷没偷懒呢？今天表现怎么样啊？我说我得递上报单，我不敢说师傅今天我偷懒了，我不敢。所以为什么让那我刚才说那四句话，我是我对师傅的供养，那不是我编出来的，他是他自己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出来的。所以戴云的意思就是，刘姨你别那么说，你一说他出来了，人家说刘老师是不是有神通，你说我没神通啊，我也不会求神通啊，但是他就是，我只能用灵感这个词来说吧。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哎，刘老师是不是有神通，弄那师傅都没办法。我记得我刚才不说师傅答问的时候给了个答案吗？师傅今天我问师傅，我说师傅是不是这样，师傅点点头，嗯，因为师傅说在就是答问的以后，我估计十天左右吧，有一张光碟，这个我听了，完了那个师傅前面讲就好像中间吧，就一下就插出那么两句话，轻描淡写的。师傅说，我这个就我问师傅了，我说这师傅啊，这话我可以跟大家说吗？昨天我问师傅，师傅说可以说，那我就跟大家说。师傅说，有人说刘老师有神通，中间顿一下，接着这个我信。我完了，大爷和小雕来跟我学吧，我赶快把那张光碟拿，我又重新听一遍。哎呦，我听着这句话了，哎呀，我说这个老人家呀，你怎么这么说呢？人家本来就说刘老师有神通，你看你师父讲经的时候说有人说刘老师有神通，这个我信。你看，你说我咋跟人解释？我说我再说刘老师没神通，人家说师傅都信了，你咋还说你没神通？我真的告诉大家，后来我问师傅，我说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特单纯，我说师傅，为什么有的事我知道别人不知道？因为以前我以为我知道事儿都知道，我跟人家说的时候，我问我说是不是这么回事？人家说我们不知道。哎，我说那我怎么知道呢？所以我弄不出答案来，我就来香港，我就问师傅，我说为啥有的事儿我知道别人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大家都知道呢？嗯，师傅也不吱声。后来我说师傅啊，那个神通是怎么回事？我有没有神通？是那时候师傅给我的答案说你没有神通。这师傅面对面回答我的，因为我直接问的呀。我说那师傅是怎么回事？师傅说你那是至诚感通。完了我还跟师傅我说至诚感通和神通一不一样？师傅说有区别，就是这个。所以说就跟我刚才我说我要跟大家说这个，我怎么说，就是净土三劫，就是去年十月份十一月份吧，我在听经的时候就这么八句话吧，我给大家叨咕叨咕啊，因为时间真是很紧张。别着急，我自己越着急越找不着。啊。第五个问题我重点说，认识了净土三劫，因为这可以说是我学净土大经简演义里这个第五条，应该说是一个新的感悟吧。说一说这个来历啊，刚才我不跟大家说，就在我听经过程当中，就这八句话就出来了。你说至于出来，你说它是出座了还是怎么的，不知道，没有。说你听着声音了也没有，我就是我知道，就这八句话，我当时我就给他记下来了，是这样说的：说净土三劫连念空，身负使命渡秦蒙，汇集善本下连老，抱病急助是念功，救度末法助众生，演说红传是净空。三劫来此娑婆土，红传净土传灯人。这就是应该是去年十月份十一月份左右吧，就在我听经的过程当中出的这八句话，我就如实的给他记下来了。记下来以后我就念呢，越念心里越欢喜，这我都说如实的告诉大家，哎呀这心里美的不得了，哎呀这么好呢，就那种感觉。那你说这八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净土三劫这个词儿， 这个你说是我说出来的，是通过我嘴说出来的，但是不是我给说出，不是我起的，这个大家能听懂吧？至于谁说的，那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你们说谁说的就谁说的，嗯，反正不是我编出来的。这八句话呀，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你看第一句话，净土三劫连念空，很明白呀，就告诉我们净土三劫是谁，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净空老法师，是不是？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身负使命度群盟，那就告诉我们这三位老人家干什么来了，到娑婆世界，他是带着使命来的，教化众生，哎，离苦得乐，这是三位老人家的使命吧。第三句，汇集善本夏莲老，你看这汇集本是夏莲居老居士十年的时间给我们汇集出来吧，是不是善本？这大家都认可，就是善本嘛。所以夏莲居老居士不是凡人呐。那上午师父们不也说了吗？夏莲居老居士是普贤菩萨再来吗？然后是现在世间干什么来了？就这一件事儿，汇集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这就是夏莲老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他的使命。再说黄念祖老居士是吧，他给我们写的这个注解那是抱病写的，师父说了多少次了，所以我们想对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我们究竟抱什么态度。我给他分析有三种人啊，你看看你对对号，你是哪种人。一种类型是受持读诵辗转流通对无量寿经的汇集本，那这种人呢应该说上上根人，福报大，慧根深，今生成佛，不说有保证也差不多吧，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类型的人呢，是不受持不读诵，但是他不毁谤，哎，我不选择他。我说这种人呢，我给他下一个定义，可以说叫聪明人，是不是啊？我和这个经没缘，我不受持，我不读诵，但是我不说三道四，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是不受持不读诵，毁谤封杀销毁，这是我们大家人人都有切身感受的，是不是这样？你没有缘，你可以不受持，你可以不读诵，但是我劝不要毁谤。哎，你毁谤，你犯的这个过呀太大了，那就是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昨天我记得王老师说了一个金刚地狱，你开都开不开，出不来。所以你要是造这个罪业，你跑到金刚地狱去了，你这一什么时候再出来，太难说了。第四句是说，抱病急住是念功，那这个黄念祖老居士也并非凡人，观世音菩萨再来。所以说这一部注解可以那样说，是巨著，是巨著啊。一般的凡夫能写得出来吗？它不是一本书，在我看它就是黄念老他的心，佛心给我们后世留下的宝。第五句是救度末法助众生，这一句好理解，是不是啊？这三位老人家救度末法助众生。第六句，演说红传是净空，我们大家现在不用解释吧，都明白吧？老法师现在干什么呢？三位老人家身负使命来到娑婆世界，为了救度苦难众生，给我们留下这个经典这个法宝， 你看我刚才说的，你们自己想想能不能对上号？这不是说哪个人啊动脑子思维啊，我想说谁如何如何，不是。我真是告诉大家，因为这个吧，我说还是不说，我曾经犹豫过。我昨天要不问师傅，我今天不一定把这一段跟你们大家说。但是我有个什么感觉呢？如果这一段我要不告诉大家吧，我觉得对不起你们。大老远的来了，完了我把我最新的感悟我藏起来了，我不跟你们说。我昨天跟师傅说，我说我不说，我觉得对不起大家。我要说了吧，我又怕人家问老人家。完师傅说说呀说呀，那我没跟师傅说我要说的内容。嗯，我只跟师傅说，我说我有个新的感悟，我不知道我该说不说。师傅说说，但是师傅昨天不知道我今天说这段的内容。嗯，还有5分钟啊，咱们那个不耽误大家更多时间，坐了一天了，大家很疲劳。今天我开始我没说，大家是个那个困了可以睡觉，哎，我在新加坡不这么说的，可以打呼噜，你睡觉也做好梦，梦见阿弥陀佛，你打呼噜再念阿弥陀佛，没关系，你那个假我呀，他困了睡着了，那真我他在听。我今天讲一个半小时，你睡一个小时，那半小时你都听去了，你那个真我一点事没耽误，所以你听我讲课不用犯心思，你困了你就睡啊，你该打呼噜打呼噜啊，你或者你想溜达一圈你溜达一圈那都没关系。哎，咱们学佛要学的潇洒快乐，别整的那么拘束。我最后啊想那个跟大家说，我不说老法师每天面对我吗，我就看着那个师父啊，就那个亲戚，我给大家说四句话啊，我和恩师对面坐，你看每天我不是和师父面对面的坐吗，恩师讲法我听课，我觉得恩师就给我一个人讲的，哎，口吐莲花一朵朵，谁口吐莲花？师父，师父讲经的过程当中，我就看着那光碟，师父嘴里出的是一串一串的莲花，那个莲花干什么的呢？我做莲花回极乐。但是你说我这我能不心里美吗？哎呀，我就觉得这师傅啊，天天在地看着我，哎呀，给我铺路啊！我和师傅是什么因缘？我可以跟大家说那么简单一两句儿。多生多劫，师傅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师傅的学生。但是我是一个淘气不听话的学生，爱溜达。这么多生多劫吧。我还搁溜道里溜达着呢，这一回叫师傅给我逮住了。师傅说你咋还溜达呢，这一次你可得回家了，所以这一次我肯定回家了。叫师傅把我逮回去了。第二个就是刚才我跟人说了，我就跟师傅来，我没有什么供养啊，就那四句话就是我对师傅的供养，说恩师恩师请放心，弟子日日在精进，为救众生离苦厄，弟子不敢掉轻心，掉轻心，不但是过去我不敢掉轻心，将来我也不掉轻心。在我回极乐世界之前，我每天都会兢兢业业为众生服务的。哎，你们不要担心我偷懒，我不敢偷懒啊，因为师父在监督着我，我得给师父有个好的答卷。我回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阿弥陀佛说你就这样啊，今天偷懒明天偷懒你还回来，回去吧，我就回。所以我跟我身边的同学说，我说你们几个在我身边啊，一定得回极乐世界，要不我没脸回去啊，我自己溜达回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你咋这么笨呢，别人带不来，你身边那几个你都没带来，回去吧。我说你看我就得回来，所以我一定得多带。哎，你们要愿意上极乐世界，赶快报名。好，谢谢，谢谢，谢谢。嗯， 下几句话是恩师慈祥望着我，仿佛殷殷在嘱托，好好修行要精进，今生一定回极乐。你说能不回去吗？师父天天这么嘱咐我，每天都在嘱咐。最后一首是恩师讲法对我说，放下万缘离娑婆，六道轮回苦啊苦，速去西方见弥陀。今天呢，因为那个只有一个半小时，我也没有照稿，所以我就把我心里话跟你们说，希望我今生成就，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成就。我坐在说啊，我现在可能是佛力加持吧，我该跟大家说的我说了，我现在我就倒觉得有点忐忑了，因为啥？下面这么多同修，这么多位法师，你说我一个傻老太太坐台上，哎呀，真是的，就像我上次上澳洲，师父让我去，我不敢去，我说对那么多法师，我说啥？完师父说去啊，还得说。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刘老师你那边粉丝多，你就随便说，别害怕。哎，我一想，我那面我不认识，怎么还有那么多粉丝呢？哎，后来我一想，既然是粉丝多，我就说吧。所以就这么也就说过来了。那今天是第一堂课，就说了这么多。这儿还有四堂课，那咱们明天再接着说。感恩大家，谢谢。